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你们看到你们家那个院子里面的草开始发芽了吗？开始长叶子了吗？春天快来了，感觉这个万物开始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看着感觉很舒服，很欣喜，生命很有盼望。按照教会的节期，今天应该是大斋节期的第二个主日。大家知道大斋节期是什么吗？是大斋节期有四十天，是在耶稣受难之前的四十天，教会传统上把它称作大斋节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教会的传统常常是说，基督徒会常常会进食祷告，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然后很快就是进入这个圣周，然后会有这一个会有这个耶稣受难，然后才是复活节。所以这个四十天其实常常对教会的基督徒来讲是重要的一个日子，常常是要默想基督的受难。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有四十天在旷野里面受试探是吗？所以教会传统上是用四十天的时间来纪念。开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大斋节的取的日子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思念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主啊，也求你的圣灵也开始更多的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他。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大家有圣经，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今天我们会开始讲路加福音第九章。今天读的经文其实是两段的经文，经文大家读的比较长哦。但是这两段经文我没有不想把它分开，因为它是一个有关联的一个主题。其实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有关于耶稣跟问门徒彼得对耶稣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你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然后接着是登山变相，这两段经文在福类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跟路加福音书里面都把它连在一起，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家的点点最近前段时间有人送给他一个小游戏，是他最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 Guess Who 猜的游戏。这个猜的游戏里面呢，它有很多的纸牌呢，两个玩的对方呢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这个神秘的人物是对方不知道的，然后两边呢就互相猜这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呢。那个牌上面有很多的小人，那么他们会根据问一些问题，你可以回答 Yes or No。那比如说你会问，这个人是白头发的吗？这个人是有胡子的吗？这个人是戴帽子的吗？然后透过这些问题来猜出后面的那个神秘的人物是谁。我们怎么去猜一个人是谁呢？我们会根据这些人的特征，他有胡子，他有帽子，他头发的颜色，这些是外表的特征，透过这些特征我们来寻找到这一个人是谁。同样的，我们认识耶稣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耶稣呢？当我们说，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耶稣呢？这一个其实是信仰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扬神的国，医治病人。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一开始之后就开始耶稣的服事转入了另外一个轨道。耶稣的三年半的服事当中有大概有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耶稣自己教导传讲天国，第二个耶稣的服事他医治赶鬼，第三个部分耶稣很重要的工作是训练他的门徒。 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之后，开始转到了一个重要的点，是耶稣要训练他的门徒能够生命能够成长，认识他是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是路加福音讲到那个耶稣的比喻，是不是？耶稣这个撒种的比喻还记得吗？撒种的比喻大概是耶稣大概传到一年多之后了，一年多之后开始耶稣有一些的抵挡的声音出现了，耶稣慢慢的把他的服事的重心转向他的门徒。那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开始讲到说十二个门徒，是不是？十二个门徒拣选这个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九权柄，然后接着五饼二鱼，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讲到了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里面也提到了门徒的关系，门徒们看见这些很多人的需要，所以说门徒来到问耶稣该怎么办，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可门徒做不到，最后门徒拿了五饼二鱼，耶稣透过这个奉献的五饼二鱼呢，喂饱了人，最后留下了，还留下了剩下的炊渣，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个十二个篮子是有点凑巧的，可是他其实是不断重复一个重点，他耶稣是要帮助训练这十二个门徒，他们能够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说他的重点，路加福音的含蓄的重点都在指向这个门徒应该怎样子被造就。第九章我会讲两次，下一次还会继续讲有关于门徒的这个主题。那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点，那门徒到底怎么样子是成熟的呢？是明白这个信仰的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在第十八节开始，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着他在那里，耶稣问他说，你们众人说我是谁？那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跟马可福音第八章，它跟路加福音这边的第九章是一个并行的经文。所谓并行的经文，就是福类福音里面有三件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件福音书里面有些事情是相同的，我们叫并行福音或者福类福音。在 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说，耶稣是十三节哈，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人说人子是谁？所以第十八路加福音第十八十九章十八节这里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来到一个地方是该撒利亚腓利比。弟兄，请帮我放下一个地图好吗？我们先看一下地图。该撒利亚腓利比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这边是死海，然后加利利湖，再往上有一个红色的点叫该撒利亚腓利比，第三那个位置。该撒利亚腓利比是约旦河的一个源头之一，但约旦河整个的源头其实是透过黑门山的山上的雪水化下来的。那该撒利亚的腓利比再往上一点点是黑门山，是黑门山。那当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好像是说耶稣是来到约旦河的一个的源流源头，来问他的门徒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啊，这有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这个位置是一个追本溯源的地方，就好像来到一个约旦河，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河流。他来了个源头来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的回答或者耶稣启示他自己的身份，这个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源头。这是其中的一个背景的含义。另外一个含义是在于该撒利亚腓利比，这是一个崇拜偶像的盛行的地方。当地他们崇拜一个叫做潘的神，考古学家他们有去发现说，原来 在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这中间还有一个叫阴间的门的这样的一个偶像雕刻的 偶像在那边。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说，阴间的 当彼得认信了耶稣之后，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这个是磐石，我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说耶稣在讲的一件事情，说天国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将要胜过这个阴间的权柄，就是两层的意思。所以在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彼得做了一个这样的回答。那在这个地图上面的上方一点点有个三角形，那是黑门山。那跟这一个耶稣的问门徒你们是谁之后，接着就是登山的变相。在传统上的认为耶稣的变现山是在塔伯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叫塔伯山。但是根据这个经文的描述，应该有更加可能的地方，应该是在黑门山上。为什么呢？ 有几个原因，这稍微解释一下啊。在登山变相这里说到，说约有八天之后，该撒利亚约有八天之后，因为该撒利亚跟塔伯山之间的距离还是相当的远的。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都提到了，耶稣带他们上到一座高山，六天之后上到一座高山。塔伯山是相当的矮的，只有几百尺，而能够满足说带他们进入一座高山哦，黑门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该撒利亚菲利比跟黑门山的距离是比较近的。那经文里面还有讲到有稍微有两个冲突的地方，在 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提到说，这两件事件是先隔六天，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说完这话约有八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为什么会有一个差距呢？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那个细节，马可福音说到，路加福音说到说，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这很有可能多出来的两天，应该是在上山的这个路程上面，路加把它包括在里面。所以说，种种的迹象表明呢，黑门山是可能更加符合的经文所说的。OK， 稍微解释一下圣经的这些的这个问题。那回到这个重点，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问门徒说：“你们众人是我是谁？”的时候，门徒们怎么回答呢？十九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请帮我换下一个 PPT， 谢谢。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在面对这个偶像，面对这个潘神，面对这个阴间之门的时候，耶稣问这样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说是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是被希律斩杀了，所以希律也以为，这个我斩杀了希律，为什么好像耶稣传讲的信息是不是他会又复活了呢？因为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跟施洗约翰的信息是很一致的。还记得施洗约翰是要传悔改，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耶稣传道的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在马可福音都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跟耶稣所讲的信息是很接近的，或者说耶稣所开始讲的信息是跟施洗约翰很类似的，悔改和天国这两个重点。所以说有人就以为说，这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所以他是施洗约翰，这是因为悔改的天国的信息是耶稣所传讲的。那也有人说，那可能是以利亚呀。那为什么会说会有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呢？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原来以利亚是一个旧约里面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很有能力的先知，他行了上帝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也有人他们判断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以为透过耶稣所施行的神迹跟能力，他们觉得耶稣可能是像以利亚那样的一个人。也有人说这是古时先知的一位，但我们他没有讲古时的先知的意味是什么呢？那比较有可能的是 旧约里面讲到摩西，摩西曾经讲过，他说将来上帝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那样子的。而这个人其实耶稣 所兴起的这位先知，其实就是这个古时的耶稣摩西所说的异告的那位先知。而这个是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他们所希望的那位弥赛亚，可是这里还不是很清楚，有可能像摩西所说的那一位，那也有可能指向了耶利米。为什么会是像耶利米这个先知呢？因为耶利米是个流泪的先知，我们知道哈，他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他为这个百姓的罪痛苦。那耶稣身上有很多这样的特质，耶稣他又有点像耶利米那样先知，他为这个流泪祷告，他有哀哭，所以说他很难过。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耶稣的形象，他是一个很多重的一个形象。那总而言之，耶稣又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呢？耶稣关心的不单单是众人说耶稣是谁，耶稣关心的是门徒自己的答案，你们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所以彼得就做了一个代表，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在这个地方是代表当时的门徒做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这是上帝指示你的，你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任性。所以当门徒任性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所派来的那位拯救者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开始嘱咐他们说，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这个问话当中的重点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耶稣问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我是怎样子；第二个层面是耶稣更进一步问是门徒自己如何认识耶稣。耶稣需要我们亲身的去经历和认识他，这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也许有许许多多的人认识耶稣，也宣称他们所经历的耶稣是怎样的，不过重点是我们自己是怎样子的第一手的经历的。也不单单只是因为英奎说耶稣是谁，这个新疆说耶稣是谁，问题是我们自己认为耶稣基督是谁。信仰是需要有第一手的认识跟经验，我们需要自己亲身经历耶稣，认识他。所以当彼得宣告说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是作为代表的教会做一个信仰认识的一个根基。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到说教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建立，可是教会的根基那时候还没有建立教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是耶稣复活之后圣灵降下来才有教会的。不过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教会的信仰的基础，只有在这个之上才有真正有可能有教会。所以说彼得所说的，他说你是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而这个是整个教会的根基。不是因为不是彼得他是磐石，而是耶稣基督才是磐石。所以说整个耶稣所关心的重点是不是别人，而是耶稣希望门徒对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有亲身的经历。所以耶稣后来跟他讲二十一节，耶稣切切嘱咐他们说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当然为什么不可告诉人， 有人在问为什么耶稣不叫他们不可告诉我们。很简单，因为这是天国的机密。什么是天国的机密？在那个时候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耶稣真实的工作是不需要跟别人讲的，还是一个天国的机密。最简单的事情，不要让魔鬼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复活的那件事情，其实撒旦是不知道的，魔鬼是不知道耶稣被钉死之后会第三天会复活的。这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当中，只有天国的这些最重要的见证者，这些门徒，他们事先知道了， 因为耶稣让他知道他的一个神性，而魔鬼是不知道的。魔鬼他以为把耶稣杀了，那他就赢了。可是其实上帝使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这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被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超越了人的认识，甚至超越了魔鬼所认识的。我们知道魔鬼很有能力，可是魔鬼他能力是有限制的，他也没办法知道耶稣基督会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上耶稣让他的门徒们知道了天国的这个时候的机密。二十二节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有了这一个任性的基础，耶稣开始启示他自己，他要进一步的如何受死，完成整个上帝的计划。有个关系，如果那时候彼得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耶稣不会告诉他这一点哦，很重要哦。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认性之后，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之后，那么耶稣才启示门徒有关于他的进一步的拯救的工作。回到刚才彼得的宣告，我们刚才讲到说任性，耶稣有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又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这里讲到说认识其实是有不同的层面的，耶稣关心我们每个人对于救恩的故事的参与，这个救恩的这个故事，耶稣要拯救人的故事，我们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圣经我们读的圣经其实是关于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进一步的参与到这中间来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上帝曾经如何创造世界，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这个救恩，以至于荣耀归于上帝，就把我们的故事会救赎的故事汇入到上帝的整个大的救赎的救恩里面故事里面。所以这里谈到认识有不同的层面，就好像天生的瞎子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一个彩虹的，彩虹是有颜色的，很漂亮的。那一个天生的瞎子，你跟他讲这个彩虹如何的美丽，如何的形状，如何壮观等等，你可以告诉他，他心里面会产生一个抽象的概念，可是他的认识，他对于彩虹的认识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抽象概念上的认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具有经验性的认识，他没有抽象，他只是抽象意义上的认识，他并不是真实的经验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是怎样的。因此耶稣盼望的是说，我们自己每个人能够真实的认识他。而要真实的认识他要怎么办呢？二十二三节继续往下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基督徒一个门徒的作为门徒的代价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的关联性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当我们认识到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弃绝，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背了十字架，那我们也去学习他，也跟随他去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耶稣会有更深的认识跟了解。就是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做耶稣门徒的人，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你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你必须对耶稣所做的事情有一种经历。耶稣这么做了，你也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对他会有更深的认识跟了解，而这个是更深的认识的一个层面。那请回到刚才的那个表，不是这个，对不起，请回到第一个表。那这一个登山变现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登山的变现其实跟这个耶稣的任性是有关联的。刚才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呢，有人是认为是施洗约翰，有人认为是以利亚，有人认为是古时的先知，彼得就说是神的儿子基督。 在登山变现里面的这个故情节里面出现了另外的人物，出现了摩西跟以利亚。摩西跟以利亚他们也是在回答耶稣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当然摩西跟以利亚很清楚，他跟耶稣谈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显然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是很清楚的。上帝也出现了，上帝也做见证，你是我的爱子，你们要跟那个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说我们看到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不单单有人在讲，还有摩西以利亚他们已经复活的，他们在天堂上面的，在天国里面的这个先知显现，他们在证实耶稣的身份，上帝亲自讲耶稣是谁，他是我的爱子。所以当我们把他说你们是我是谁的，这个是一个整个的贯穿，这两段经文就把它给联系了起来。所以说无论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多是把这两段经文处理在一起，因为它是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耶稣基督的整个的救赎的完成是在于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也是基于门徒对弥赛亚身份的认识，而耶稣才开始进一步的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从前被隐藏的事情，魔鬼也不知道的事情，今天耶稣一点一点的告诉门徒，也一点一点的告诉门徒这一个天国的计划救赎会如何展开。接着往下，帮我看下面一段。那从二十三节开始了，那反过来门徒要如何跟随耶稣，是门徒跟随的代价。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在讲门徒跟随的代价。在这个图示里面，耶稣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不是耶稣的门徒会怎样子做，而耶稣的门徒会怎样子做。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刚才讲到说，认识不单单是基于一种知识，也不单单是一种信心，它更是一种生活，一种生命。你需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对每一天你对耶稣的认识多会增加，我们对耶稣的了解也会增加。二十四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说的话似乎很绕口，他在讲那要救自己，那他在讲两种不同的人。他说不是耶稣的门徒的人，他们是按着自己的意识生活，他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觉得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自救，所以说要救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要怎样呢？想要赚得全世界。二十五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些人他们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这是他们的情况，以耶稣的道和耶稣为羞耻。结果这一些人最终的结局是失散自己的生命，也被主抛弃。耶稣的门徒是怎样子的呢？反过来耶稣说，这些人是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些人是依靠耶稣的能力和拯救的，这些人是愿意为耶稣甚至是牺牲性命的，这些人是愿意遵从主和主的道并以此为荣的。经文后面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是遵从主的道。这些人最终的结局是为耶稣拯救，他们能够品尝到天国的滋味。这是两个最基本的一个的差别，最基本的差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做主的门徒是不是很难？ 什么东西最难？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觉得做基督徒最难的一件事情是舍己，舍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那到底什么是舍己？还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若是可行，请你把这杯挪走。这里讲的这杯只是说他要来临的审判，来临的那个刑罚，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舍己的重点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那如果你对比这两个图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一点什么是舍己跟不舍己。不舍己的意思就按照我的意思，或者舍己是按照你的意思。那按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生活，按照我想的我的计划来生活，按照依靠我的能力来自救，按照我的想法来赚取全世界，按照我的想法我作为标准来判断神的道和神的话。这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舍己的真正的意义是在于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而是按照上帝你的方法，而是根据你的意愿来生活。而这个 是最为困难的。而这个正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所最挑战的部分，也是作为门徒对门徒的信念的一个的关键的点。门徒的关键的点，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关键点，就是要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我的太太跟我讨论过，他说有些基督徒，那好了，做门徒我也知道做门徒很困难，我不做门徒了，我就做信徒好了，我做信徒就好了。甚至我曾经在《生命季刊》里面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也信主了，我知道我很软弱，天堂里面呢，我也不需要什么荣耀了，我就在外面，我就在门外面看门的，然后我扫扫地，扫扫落叶就好了。就心无大志的这个基督徒，可是那个那篇文章讨论很有意思，他说其实天堂里面不需要看门的，天堂里面也不需要有人去扫落叶了，你知道吗？在神的国度里面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需要有人做这些事情，似乎听起来很谦卑哈。我去找这个福音书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是没有信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门徒。门徒就是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多称作门徒。那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并没有一个格外分出来，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哇，还再加一栏，这是自己家的，这是耶稣的信徒，没有这个的，这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在这个两个比较当中，只有耶稣的门徒和非耶稣的门徒。那跟随耶稣的门徒，你可以是说跟随的还比较远一点，和跟随的时间比较短一点，但不存在说我可以走第三条道路。那耶稣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就是不是耶稣的门徒。那在福音派时间待久了，因为也有一些人，他们讲说：哎，我只要信徒都得救就可以了。其实我很诚实的可以告诉你，在圣经新约里面，这两个并没有分别。那如果你认耶稣做主，那他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要从刚才这两段经文里面，它有一个很清楚的逻辑。第一个逻辑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当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这是最基本的信仰。那如果你不回到这一点来，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门徒，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跟随的是谁。那知道了耶稣是谁之后，我们还需要知道耶稣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是讲的耶稣基督受死，他为我们而死，并且为我们复活。那我们作为门徒最基本的，我们为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呢？是因为耶稣这么做了，不是我们愿意这么做，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并且他又复活了。所以说我们跟随的时候很辛苦，可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在跟随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舍己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辛苦。这个辛苦是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所担当的苦有多苦，也让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耶稣受的苦。那圣经也说了，上帝并不会把很大的重担，我们不能够担的重担给我们，当他给我们重担的时候，他必然会赐给我们能力去担负那个重担。所以说保罗也说，你的信心是如何，你就按照那个信心的大小来生活。那同样的，当我们愿意去背负的时候，这是一个心态。当我们心态是这样子，是在于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我们才愿意也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是怎样子要求我们的去跟随和生活。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关系。当我们觉得我们很难舍己的时候，很难背负十字架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回到二十二节，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而这个就回到了开始我们讲的，现在这个大灾节期的这个时间。这个大灾节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常常去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四十天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默想，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舍己，学习我们也要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最终的那个结局是我们想要救自己的，我们想依靠救自己的能力，救自己的生命的，是不可能的。耶稣说最终是会失散自己的生命，并且为主所抛弃。相反的，当我们愿意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我们最终能够被耶稣所拯救，并且能够品尝到天国的滋味。所以经文的最后面说，二十七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所以二十八节之后的登山变现，耶稣带着他的最亲密的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上了山，他们亲眼看见了天国的彰显。耶稣登山的变现就是他的神性的一个彰显。所以经文讲到说，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是洁白放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哦，有一天我们的面貌也要被改变，我们的衣服也会洁白放光哦，这是天国出现的。这个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在跟他们说话，所以说也讲到了，也见证了耶稣的这个身份。那耶稣为什么带着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山去祷告呢？跟耶稣看见耶稣的登山的变相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成为了耶稣身份的见证人。又回到刚才的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后来写了这个福音书，约翰我们知道写了约翰福音，彼得写了什么呢？彼得他自己没有写彼得福音哦，他其实是透过这个马可，因为马可晚年这个马可是跟随彼得的，所以说马可写的马可福音主要的内容是来自于彼得。所以说马可他本身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哦，可是为什么被接纳为福音这个使徒的福音书呢？他后面的权威是在于彼得所附加给他的，所以马可是跟随彼得的。所以说马可写的马可福音的资料是来自于彼得的。 因为雅各是最早殉道的，他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写一些东西，所以说这里经文耶稣带着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山，他们最至终他们都写出了福音书来见证这个耶稣基督，作为一个见证。那彼得晚年的时候又说了些什么事情呢？在彼得后书，我们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啊，彼得后书的1章16节到18节，这是彼得晚年自己回顾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彼得后书的1章16节到18节，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很明显，彼得晚年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是回顾这个登山变相整个的事情。他讲到，所以说彼得所讲的亲自成为一个见证的人，看见父神的荣耀尊贵里面和极大的荣光当中，看见天父为耶稣基督来做这样的一个的见证。问题是，当我们看见这荣耀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会做怎样的一个回应？当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见证，我们的生命还会没有改变吗？这个是作为门徒我们自身的问题。那我们怎样子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者反过来问呢？那我们需要常常定睛在耶稣他荣耀的这个生命当中。 我自己的神学的研究的那个人物是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他在很多的神学家当中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大概300年以前，美国早期最伟大的神学家牧师 Jonathan Edwards， 他的神学的观念当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点，他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就好像这个彼得一样，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真正时的身份和他的荣美，就像在登山变现一样，看见耶稣的圣洁的事物，他的救赎的荣美，上帝的荣美，好像看见这一切之后就会心神为之向往，然后整个生命就会为之改变和颠覆。当我们看见常常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荣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很甘甜，在这种甘甜当中呢，我们就会轻忽，我们不再留意在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所背负的那个十字架。舍己跟背十字架是很困难的，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事情。可是怎样子能够愿意背呢？我们觉得轻省一点呢，那就是常常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荣美的身上。当我们看见他的荣美，看见他的荣光的时候，反过来我们就不再觉得我们背负十字架那么困难了。这就是登山变相跟这个前面这两段经文结合在一起是如何看的。当我们好像彼得那样子，我们看见了登山变相的荣耀的时候，直到晚年在回顾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是那么痛苦。我们知道根据教会的历史，彼得晚年他是殉道，是被钉十字架的。当然彼得他自己说，我不配像耶稣我主耶稣那样子被钉十字架。按照教会的传统，他说倒过来钉的，因为他知道他要跟耶稣一样，要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舍己。我们去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求你从天上将你的荣耀展现给我们，带我们到登山的变现的地方，看见你的荣耀，以至于让我们不再过多的留恋或者过多的看重我们地上的这些的财富、荣耀和繁华，不要被这些东西来遮蔽我们的眼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意和关心那天上永恒的荣耀，不再是留恋这地上暂时的虚浮。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众人，我们愿意舍去我们自己，天天跟随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